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让我再一次有机会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上一个星期，弟兄我在崇拜之后吃了午饭，就急急忙忙的去做一件事情。这是一年一度的这个在湾区的这个各个公司之间的羽毛球比赛。本来是早上8点开始的，但是我说我早上要敬拜，所以中午吃完饭就过去了。那过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弟兄参加的是那个 X 组，也就是说，他不是 A 组、B 组是比较接近、比较高水平的，我们是 X 组在下面打。然后呢，很有意思的是，我记得去年我很得意，因为为什么呢？去年在比赛中间，最后一场我跟另外一个伙伴我们打双打，是那个决胜局，所以那场决胜局就决定我们最后拿了第3名，而不是第4名。所以今年呢，我也兴冲冲的去了，然后就觉得还有机会再一展身手。可是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比赛的时候呢，突然发现最后一场也是拿3-4的时候，这个安排这个比赛人员的这个队长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以前在 Stanford 的时候就认识。然后呢，他就后来说最后没有把我放上去，为什么呢？他说这个你这个行动没有那么快，所以呢你要上场的话呢，我就要帮你，没有太多人愿意可以给你配那个帮你 cover。 然后我就心中就感到一阵的难受啊，因为被人轻看的感觉是不是很好的。不过这件事就让我想到弟兄我今天要讲的经文啊，罗马书12章1到2节，刚才Albert 弟兄也读了一下，就是我在地上看到当别人对我这个期待好像没有把我看好像看扁了一样，我都有这种不爽的感觉。那我生命到底为谁而活？如果是为神而活的话，那我生命中做的哪些事情是讨神喜悦，哪些事情是让神圣灵忧伤的，那我是不是应该在按照从这个一个经历来中来调整我的生命，然后让我的生命更加来讨神的喜悦。好，所以我们就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来看这个这段经文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如何讨神的喜悦，起而行道。弟兄，我先读一下罗马书第12章1到2节。我先刚才Albert 弟兄读的是和合本，我弟兄来读新译本，请大家起立好吗？我们来一起来恭听神的话语。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请坐。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赐下这两节宝贵的经文，接着使徒保罗在罗马书这样一卷伟大的福音的见证的书卷中所告诉我们的，让我们知道如何切实的以这两节经文活出我们生命，活出一个认识你、一个心意被你改变的新人的生命。求主恩待我们在下面的这一段时间中，高孩子的口，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从你的话语中间来切实的活出你给我们的使命跟心意。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罗马书的第12章的第1节，我们一下子就第一个字就是所以，既然有所以就有什么？因为。那解经家们就在讨论，在所以之前的那11章实际上都是使徒保罗在教导关于福音的真理。什么是福音？福音是什么？在前面的11章，保罗指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是救人脱离罪恶、困苦跟死亡。而整个世界在神面前都是一个堕落的、被罪玷污的，而且最终要面对上帝公义的愤怒和审判的。人所要得到的是神的义，因为宇宙间最大的威胁人的不是死亡，死亡跟神的威严和神能够将人的身体跟灵魂放到地狱中刑罚来说不算的可怕，最可怕的是神的永刑。 所以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代赎，就是十字架上的挽回祭，罪人被得以称义，这就是神的恩，也借着人的信。当一个人与基督耶稣联合的时候，就在生命，也就在基督里得到了新生。然而罪依旧会缠累信徒，只有靠着基督的灵，罪人才能够在地位上被算为义人之后呢，过新的生活。所以使徒保罗在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的时候，他实际上有这一个福音是什么，我们怎么得到救恩，然后我们怎么在基督里面靠着耶稣的灵来继续生活。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啊，他这里说到的是说他的信息是给所有信的人讲的，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使徒保罗在这里是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人若要能够在神面前靠着圣灵而活的话，不是靠着自己，一定要凭着信心。所以他这里说我凭着神的慈悲劝你们，因为有一件事情，就是所有人领受神的灵不是靠着行为，乃是凭着信心，又因着神的恩。接下来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就非常出现了一幅震撼性的画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啊，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知道他领受他接受他信的人是了解旧约的背景的。在旧约的时候，旧约的祭司去献祭，这是他们经常做的事情。他们所献的祭有一个特征是死的，也就是说当保罗在这里告诉罗马的信徒，也是告诉普天下的信徒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他不是要信徒们自己像比如说修道院的人曾经是用自己什么鞭打自己好像死了一样在神面前这样作为圣洁，不是的。但是呢，读他话语的人就会想到这幅画面，什么画面呢？就是凡是献给神的在旧约的祭物都是死的，必须要先被祭司杀死，然后呢要被把血放干，然后呢摆在祭坛上，要么是切成筷子，要么是整在一起。所以当这一幅图画出现在人的脑海中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撼以及难忘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旧约的祭司的特征就是他们是很好的屠夫。为什么？就是他们杀这个牛跟羊都不是随便杀的啊，是要有恩慈的杀死他们，也不能让他们痛苦的死亡。而且呢杀完之后呢，他们又是很好的厨师，也就是他们会把这个牛羊的内脏拿出来，皮去掉，筷子切成来作为献祭。可是保罗这里给基督徒的讲解却是说基督徒应当是什么？应当是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对比，这个对比就是在旧约的所献的祭物都是死的，而且呢你注意到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献祭的时候献祭的人要把他的双手摁在那个祭物上面，在活的时候祭物是公牛山羊鸽子，要把他的双手摁在上面表示什么？表示他认他的生命中的亏欠罪疚都转移到这个所献的祭物上面。而保罗在这里所说将人基督徒将自己的身体献上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基督徒要去来好像死了一样，而是表达一个更重要的意思。这就是说在旧约的献祭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所有旧约的献祭他们都是一个影子，这个影子指向耶稣基督的献祭，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担负的这个所有的神的愤怒。所以当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他讲这句话是在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亡，然后呢埋了，又升天，又复活，又升天，又坐在宝座上之后。所以他这里谈到的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好像将我们的生命投注在神的国度神的家中的时候好像耶稣那样的献祭，不是的。他是说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生命是已经因为耶稣基督的替死 担当了一切之后，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神而活。所以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一个生命当我们甘心乐意为神而活的时候，就好像那旧的老我死在十字架上，而在我们里面的新人是凭着信心为主而活，为人要荣耀神而活。同时保罗在我们整个人的肉身啊，基督联合之后有信心而活着的事。所以一个人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每一个人都要被问一个问题，至少在一家是这样子的：你为什么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是在什么？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又在复活上什么？有新生的样式，从新以后做新造的人。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实际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与耶稣联合，都是我们的吃饭待人行事都应当反映出耶稣的特质，耶稣的喜好，耶稣的品格。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的是说，将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实际用感恩的奉献的心交给神，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我们凭着信心顺服神的旨意来活在他的面前。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为神而做的事情都能够存到永恒。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会自欺，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实际上一直有献祭，他们从未停止过献祭，但是当先知阿摩斯受到神的启示去责备他们的时候，神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素会。什么是这以色列人的节期？什么是以色列人的筵素会？难道不是他们按照神的旨意聚集在一起过逾越节、过祝棚节、过各样的节日、五旬节的时候的节日吗？他们的筵素会不就是难道在神面前倾心祷告的聚会吗？所以这里当先知阿摩斯去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是指出来不是所有的人在这些节期跟筵素会的时候都真正从内心是发出属灵的敬拜。很多的时候以色列人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他们的节期、他们的聚会变成一个文化的记号，变成一个以色列民族的烙印，却不是因为他们相信神。所以神所要求的是什么？是属灵的敬拜。这也是新译本很重要的翻译，他说你们如此侍奉是什么？理所当然的。这是和合本，但新译本却说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不论是在私底下还是在教会中的时候，不论是我们用祷告为祭，还是将感恩的捐献带到神的面前，都是一种敬拜，都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因为神是配得我们敬拜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被耶稣买赎回来的。所以当我们把奉献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个奉献可以赎去我们的过犯，不是的，乃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被买赎的生命，所以我们所献上的乃是表明我们是属于神的。同样理所当然在这里实际上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是在这个另外一个翻译是合理的、理性的。有一位牧师这样解释，他说理所当然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灵性，真正的灵性不是模模糊糊的，而是有知识、清醒的，不是没有知觉的，是有智慧，而且特别分出来成为圣洁的。除非我们这样来侍奉神，否则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奉献就不是属灵的。 接下来保罗在第二节告诉我们具体的什么，怎么来献上我们的生命作为活祭。第二节是这样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在第二节十二章的第二节第一个开始讲的就是一个被神更新的生命，先要知道他不可以做什么，然后呢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乃是告诉我们神的律法，你如果仔细去读十诫的话，神的律法有八个地方是不可以做什么的。因为这个世界是被罪玷污的，我们人在世上最容易被与世界合流同污，同流合污。有一位我很欣赏的一位牧师叫 John Piper， 弟兄，我翻译的第一本书就是他所写的渴慕神。那么他在另外一本书叫《活出热情》中间这样是他的引言。实际上这本书的英文名字我更喜欢，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Don't waste your life"。不要浪费你的生命。他是这样开始的，他说这是他在一群这个针对十四可能十三十四到二十岁的年轻人讲道来改后来被非常受欢迎，然后这个非常震撼人心，所以呢就把这本书写下来。他是这样开始，他说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悲剧，什么是悲剧，我来告诉你如何浪费生命。他说请看1998年2月的读者文摘，他有一篇文章叫一对夫妇。他说这个对夫妇5年前提前退休，在东北部的工作，当时呢丈夫是59岁，太太是51岁，他们住在佛罗里达一个海滩的地方，在30英尺的拖网渔船上巡航，然后呢打垒球，太太呢又收集贝壳。他说在审判的日子，当他们在基督面前描绘他们所做的事，他就说看主啊，看我的贝壳，看我收集的贝壳。他说这就是一个悲剧。当我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当我去看他的这句引言的时候，我深深的被震撼了。因为他所描述的不正是美国梦吗？不正是提前退休享受日光之下的人生吗？为什么他说这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只有上帝启示过的仆人才能够讲出来的话。他知道说这个世界就是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就是日光之下的日子才是要紧紧抓住的，而不是日光之上在永恒中间的奖赏。神是人被一切真实背后的主宰。有人说你为什么信神啊？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可是你不知道吗？神才是最真实的本体。人最后最大的亏欠，不是人没有好的行为，不是人没有好的道德，而是拒绝将荣耀归给神。这世界的王让人瞎了眼。当我们说人去遵从神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说撒旦在做什么，而是说人自己不愿意把荣耀归给神，不愿意把真正知道生命真正的归宿是在上帝那里。然而属神的人却不是这样，属神的人就知道一件事情，就像雅各的弟兄所说，耶稣的弟兄雅各这样说，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凡是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使徒约翰也这样说，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刚才我们说那一对夫妇，他们在高这个 拖往渔船上巡航啊，打垒球或收集贝壳，甚至说你可以说我们把它翻译一下，我们今天可以去打高尔夫球或等等。但是有一件事情，如果这对夫妇他们仍然在做这些事情，可是他们做这些事情有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目的。他们提早退休可能是为了可以做一些装备，可能是在教会生活中更好的投入，他们可能去打高尔夫球或者是打垒球的时候遇到慕道友吸引他们主办查经班，或者是带他们到教会。他们在收集贝壳的时候，在妇女之间来传福音，他们开放他们的家庭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在教会中鼓舞弟兄姐妹，在教会中彼此交通，在为宣教祷告，为宣教奉献，为关怀那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虽然在人看来做的事情好像只有一点点区别，可是在永恒中间就有极大不同和极大的区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认识基督，要心意更新，活在这个世界中又不属这个世界啊。在宾夕法尼亚 Pennsylvania 有一群人叫 Amish， 我记得有一次李牧师讲到时候给我们看了 Amish 这一群人。他们实际上很特别，他们就是在他们的这个生活的状态的圣经根基就是罗马书的十二章的第二节，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凭着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他们可是他们是真正的他们是用一个可见的方式活出来。怎么呢？就是他们凭着良心拒绝打仗，有时候有一些很多阿美什的人，然后呢他们不太愿意使用电力因为他觉得电力是一种浪费，或者是一种让人与世界比较的更效法世界。所以呢他们而且呢他们的买卖也很特别，他们是这个不是在这个市场上 bargain， 而是把他们的什么农产品放在路边，让人按照他们愿意能够出的价钱来以物换物。他们这些过着简朴的生活是一种外在的与世界不同，不与世界合流同物的表现。可是实际上圣经要求我们的是更高的，是说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注意这里说的不是说不要去做某一件事情，而是说在所有做这些事情背后我们该怎样做，为什么去做，以及更好的来荣耀神。今天我想比较切实的是我们在湾区，在这个叫娱乐极大丰富的美国他们说美国这个律师是过多，但我觉得美国也是娱乐过多的地方。娱乐充斥了我们剩下的时间尤其是现在这个手机的出现，手机就成为这些娱乐，包孩子们是玩游戏看 YouTube， 大人们干什么我就不讲了很多可以追剧或者是等等但是这些本身是中性的游戏实际上只要不是那个暴力的色情的，游戏本身是中性的。但是新闻本身也是让我们可以知道世界大事，但是如果我们的时间完全被这些娱乐所充斥，让我们注意力转移，却忽视了那些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周围人的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是否生命在按照神的心意而活，他们是否来浪费生命，或者忽视的以后下一次讲的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交通相交教会生活的充实的时候，那这些事情就是一个我们学习怎么用一个心意更新的方式来将神给我们本来是好的事情，本来是好的事情变成一个什么要为神的荣耀而使用它们，而不是变成一个娱乐，变成一个享乐，变成一个从世界的这个价值中间受到影响的一个媒介媒体。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拒绝基督，拒绝耶稣高举人的荣耀我们不论是我们看任何的 NBA， 还是看任何的马上要来的世足足球比赛，这些都会让我们看见人容易高举自己的丰功伟业。他知道有神，但却不将荣耀归给他。基督徒却不是这样，基督徒渴望永恒，并且 承认那位永恒的主宰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正如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这样说，他说，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基督荣耀的显现。他为我们舍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就是神的旨意，这也是罗马书在第十二章二节的结束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你们心意更新变化，是要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一个心意更新的人，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他的生命被因为从神的道、神的灵来影响，所以他的生命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一些好的习惯的养成，他的生命实际上是因为圣灵的内住开始彻底的改变。所以当他改变之后，他就会身在世界却不为世界而活，乃是为救他的主而活。所以变化有一个终极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在这里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做改变。这个改变这个词在这个新约中间实际上谈到了一个终极的改变，终极的改变就是我们能够面对面见到神的面。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这样说，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当罗马书说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变化是有一个方向，有个目标，就是我们最终渴慕的，也最终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我们与神面对面的认识他。这是神人摩西在他神给他一切福气之后，神说，你有什么愿望，什么渴慕的？你虽然进不了迦南，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个 wish。 他说，我要渴望面对面的认识你。我们主耶稣当他拯救我们，是为了让我们面对面的最终可以认识他，生命更像他，可以归荣耀给他。更新的心意，变化的心意，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看主耶稣给我们的大诫命与大使命的时候就不再一样。而弟兄，我上一两个月前有机会去上一门 Kairos 课，他又谈到主耶稣的大使命不是一个大建议。在这个课程中间，我们就学习到神丰富的计划，就是他的祝福临到众人的时候，第一步是个人蒙福，第二步是教会地方蒙福，第三步而且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步，就是神的福气要借着大使命，借着远处传福音给远处的人，来让人领受更多的祝福。而这远处的人就不仅仅是包括我们同民族同文化的，还要包括那些异民族异文化的。就像当初将传福音传给我们的这些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他们不是讲中文的，他们是什么？他们只是中文对他们来说可能很难的，可是他们却愿意将学我们的语言，将福音传给我们。那么在这个这堂课中，我们有学到有一个故事，我想可能很多人也听，有些人已经听过了，他是谈到赋能人的故事啊。他的英文名叫 J.O. Foster Fraser， 他1990年在中国内地会的差派下来到了西南的傈僳族，中国西南的傈僳族，在遥远的山区传讲基督。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很有意思的，就是神居然让他开始传讲，没有完全没有果效啊，在那个少数民族的地区。他的妻子是这样回忆的，就是在他这些没有开始是完全没有果效，没有人听他讲什么，没有人愿意来认识这位荣耀的耶稣的时候，他就说，他向我讲述这些早期的故事，他好像就觉得 神既然带他到那里，为什么却让黑暗的势力不断地打败他？而且呢，他到了一个地步，他就非常的忧郁失望，他甚至到了想要向神说，你把我的生命夺去吧，比我这样拼命做到死却没有见到任何的果效还好。然而、神给他的、话语、提醒他，他需要别人的祷告。所以在英国的祷告团队，他就在回国述职的时候招聚了一群弟兄姐妹，这些弟兄姐妹不能像他那样去可以远涉重洋来到傈僳族，他就找到英国的8到12位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感谢神。在他继续的努力的、在前线打仗的时候，祷告的力量竟然为他除去了灵魂的黑云，赋予他信心的恩赐。神呢，就好像突然介入，击退黑暗的势力，然后得到纳底。所以在他有生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见到傈僳族大批大批的人归主，而且呢，傈僳族到今天为止有将近是应该是90%以上的人都是为主的。同时，他们还成为当向因为那个云南地方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傈僳族也成为一个宣教的力量跟使命力量，被神使用。当赋能人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他就说，不管神的子民是否可以直接参与，就是上前线，实际上只要他们祷告，就能给工作带来祝福。属天的成长来自信心的祷告，不论是在英国还是中国，他说，我相信直到见主面的那个日子，直到那一天，我们才能够知道真正在远处为宣教士认真祷告的信徒，到底为宣教工作成就了何等大的事。今天呢，我们提到宣教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好像带着一种殉道的心态，害怕而不谈。但是实际上，神的心意不是每一个人都去上前线，而是要有人在后方支持、策划、推动、勉励、交通、祷告，许许多多的事情。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在地上，我们实际上能做的是有限的，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神说，只有你当在我的旨意中，活在我的旨意中间的时候，你所做的才能存到永恒。所以 John Murray 穆里这样说，他说，当我们发现生命没有方向，停滞不前，没有结果，或是空洞困乏，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神旨意中那丰富的经历。神的诫命是长阔高深的，我们生命没有一刻是在神的旨意许可之外的，但是我们若回应他给我们的启示和劝勉，生命就充满了意义。我们这个晨光团契最近在有一个系列是在查传道书，大家一听传道书就是什么虚空的虚空，可是你知道传道书的主旨是在日光之下的生活跟日光之上的喜乐相形成极鲜明的对比。传道书一开始就是一群虚空，直到第二章的23、24节才出现一个转折，而那个转折是很特别的，那个特别就在于他提到了神，他提到了在神面前的时候是充满着在神面前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在世上所过的日子，在世上所有的喜乐，应了解是从神而来的时候，就可以享受他在日光之下给我们的喜乐。所以为什么要讲这几个？弟兄，我开始提到这个打球的事情实际上打球本身也是中性的，只是呢，崇拜的时候呢，要该崇拜就崇拜，而不是去打球。所以我下午去的时候，有人就问我说，你去干什么了？为什么这么晚才来？我说，我要先去教会崇拜。然后就会发现，在打球的过程中间，我就会体察说，上帝借着一个世界的运动喜乐，可以让我思考说，我在神面前是不是去追求神、讨神的喜悦。那我在打球的过程中间也会发现一件事情，我有一群很多不信主的人，我怎么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为他们祷告，与他们建立起朋友的关系。 啊，这些都是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日光之下的一切，不是把这些事情作为一个就好像说身体是无益的，只有灵魂是有益的，这是古希腊哲学最大最讽刺的一个极端。但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身体都是属神的。保罗说将身体献上，不是指一个灵魂的身体，而是一个肉，包括一个肉身的身体。我们在他面前活着的时候，应当去查验神的旨意，查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世界中间该如何向神做见证。许多人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往往是问，哎呀，尤其是出信的，会往往会去找一件事情说，哎，我要知道神的旨意，我现在信耶稣了，耶稣应该告诉我是神，我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他就说啊，我比如说我学业事业上该走哪条路，我在恋爱关系上要找怎样的配偶，在儿女教养上该怎样做得最好。可是你知道吗，圣经中没有这个答案。如果你有的话，你该告诉我，我弟兄我没找到，我真的是我也想知道，有一些事情我也在寻找。可是圣经上实际上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你会说，这个答案是什么答案呢？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情。然后后面又列了一系列的事情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你可以去看。就是说神的旨意不是说光是说哦，具体做什么事情那是次要的，而是说做这些事情该怎样做，怎样活，生命跟生活是不是以神为中心，我们做事的原则是不是按照神的原则来，我们是不是爱神的家跟神的教会。弟兄，我今天早上看到一篇一个 message， 在454年的5月27日，也是今天星期六晚上8点，一位属灵的伟人加尔文安静的离世。那他在他离世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整个城市都发生了哀悼。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离世没有那么多的哀悼啊，但是整个城市因为大家都觉得失去了一位神的忠心的仆人，一个给像父母属灵的父母一样来安慰来引导他们的人。你知道加尔文在他的一生中间，他的后半段是从很少健康过，他的这个过世54岁就离世，实际上根据是因为他努力的竭尽全力的来侍奉神，所以他努力的工作，这个工作包括写作，包括讲道，包括敬拜，包括各方面的，他写过整本新约全书的评论等等。但是所有这些他都不是设在象牙塔的环境中去做的，他是乃是什么，乃是与那些他所爱的活在神面前的弟兄姐妹们在教会中间来写来完成，在很大的压力下来做，一边写一边教。但是呢，他不是一个悠闲的学者，乃是一位忠心活积极的侍奉神的人。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就想到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个问，他说你一生最大的安慰是什么，你一生最大的安慰是什么。答，在生死之间，我的身体跟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涂抹了我一切的罪恶，并救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保守我，若非天父许可，我的一根头发也不能掉下，他又叫万事互相效力让我得救，他通过圣灵让我确实知道有永生，也让我从此甘心乐意地为他而活。我希望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把这个安慰成为我们终极的安慰，因为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乃是基督耶稣活在我们里面。同样在今年2018年，也是马丁路德金博士被暗杀50周年的纪念日，50周年的纪念，他是1968年。那他最有名的一段演说就是我有一个梦想，那我就根据罗马书的12章1到2节用我有一个梦想来作为结束。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每一个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能将身体献上，用圣洁的侍奉来讨神的喜悦。我梦想有一天每一个神的儿女不随从今世的风俗，活在世界中却不属这个世界。我梦想有一天 每一个被圣灵光照的人，尝过天恩，觉悟来世全能的人，都能为存到永远的事物而过信心的生活。我梦想有一天，每一个心意更新的人，生命被改变升华，为神良善美好完全的旨意而欢呼喜乐。不，这不是梦想，这乃是神永不改变的怜悯和恩慈。因那赐生命圣灵，赐生命的灵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让我们这些受洗归入耶稣名下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那救我们的主而活。愿使徒保罗的劝勉光照我们，体贴圣灵的事，终生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一起来献上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拯救我们脱离这弯曲悖逆的世代，乃是知道我们在天上有那更美好的家乡。我们在今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不是虚空，因为我们都是有你的形象跟样式，我们也都活在你的里面。自从我们受洗归入你的时候，自从圣灵内住在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日光之下的一切的美善，然而我们却定睛在日光之上所存到永恒的活在你里面的旨意。我们今世在世上如何活，就求助你继续的用你的话语、你的圣言、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在你的家中做按照公义圣洁来侍奉你，体贴圣灵的事，不体贴肉体的事。谢谢主，求你荣耀的旨意在你的教会中间成全众圣徒直到永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